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5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新任命伦敦西敏寺总主教，教宗的影像和话语照亮罗马城。在儿童传教节之际，回顾世界各地天主教会最新统计的数据。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座新闻室日前的一份公告指出，教宗梁十四世接受尼克尔斯枢机辞去英国西敏寺总教区牧灵管理的请求，同时任命理查德·莫斯为该教区的总主教。新任总主教曾是阿伦德尔和布莱顿教区的主教。莫斯总主教于1958年7月8日出生在赞比亚钦格拉，之后在英国肯特郡的天主教学校完成小学与中学教育，随后他在沃纳什的圣若望修院接受司铎培育，并于加拿大渥太华的圣保罗大学取得教会法硕士学位。他于1982年7月3日进铎，2009年9月29日进牧，2015年3月21日开始担任阿伦德尔和布莱顿教区的主教。他曾担任过以下职务：副本堂神父、萨斯克总教区第一审教会法庭法官、陆军医疗队随军司铎、总主教私人秘书，以及萨瑟克总教区第二审教会法庭庭长。在欢庆主耶稣诞生的这几天，教宗梁十四世的照片和讯息出现在梵蒂冈附近复兴运动广场的巨型屏幕上，他的这些话语邀请众人省思节日的意义，鼓励大家怀抱希望。在圣诞佳节期间，圣座的媒体部门推动了这项活动，运用梵蒂冈周边的几个巨型屏幕予以实现。一份公告指出，圣父教宗的讯息在圣诞节期间临在于公共空间，这是在精神上同在的记号，同时也传达和平、希望与有爱的价值。普世教会即将于元月六日主显节庆祝儿童传教节，今年的主题是燃起希望。这是一个鼓励世界各地的儿童为教会传教使命做贡献的日子，期勉孩童和青少年以生活为福音做见证，关怀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的同龄人。在迈向儿童传教节之际，我们也要纵观普世教会的现况，回顾信仰通讯社在第99届世界传教节发表的最新统计数据，以数字的形式全面展示世界各地教会的基本情况。以下统计资料摘自教会统计数据年鉴2023年12月31日修订本，旨在为广大读者和听众 提供一个全面的视野，综合归纳并补充了教会成员、牧灵机构以及教会在医疗、社会援助和教育领域的福传活动情况及发展变化。2023年6月30日，世界总人口为79亿4582万人，与上年同期相比，亚洲增加了3235万人，美洲增加了796万6千人，欧洲增加了150万8千人，大洋洲增加了95万7千人。截止到2023年6月30日的世界天主教徒人数为14亿54万4千人，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581万人，世界各大陆均呈增长，欧洲包括在内。与往年一样，全球增长情况以非洲为主，增加了830万9千人，美洲增加了566万8千人，亚洲增加了95万4千人，欧洲增加了74万人，大洋洲增加了21万人。总的来看，全球天主教徒占世界人口的百分比率有增加 0.1%， 与上年同期相比，天主教徒占世界人口总数的 17.8%。 全球五大洲各地增减情况与上年同期相比不明显。今年世界各地每名司铎平均负责管理的居民数量也增加了，总计增加了236人，上升到15918人。普世教会中每名司铎平均负责管理的天主教徒人数增加了45人，总数增至3458人。全球五大洲除亚洲减少了20人，全部呈现增加趋势。与上年同期相比，牧灵区仅增加了5个，目前总数达到3041个，非洲增加了3个，美洲增加了2个，亚洲增加了2个。其他大陆与上年同期相比，大洋洲基本持平81个，欧洲减少2个。据最新统计，全世界共有122,777个传教站，上年同期为126,549个，拥有固定神职人员的传教站总计3200个，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了666个，增加的主要是非洲486个、亚洲244个和美洲48个。其他大陆减少，欧洲减少103个，大洋洲减少9个，没有固定神职人员的传教站共计减少了4438个，目前总数达到119577个。普世教会主教人数增加了77位，目前总计5430位，其中教区主教人数增加了84人，修会会士主教减少了7人，目前教区主教共计4258位，修会会士主教共计1172位。教区主教增加的有亚洲19人、非洲31人、美洲23人、欧洲11人，大洋洲保持不变。全球修会会士主教减少的有美洲9人、欧洲2人、非洲1人，大洋洲保持不变，增加的为亚洲5人。普世教会司铎人数总计406,996人，减少了734人。欧洲再次居首， 减少了2486人，美洲减少了800人，大洋洲减少了44人。和去年一样，增加的有非洲和亚洲，非洲增加了1451人，亚洲增加了1145人。教会教区司铎人数减少429人，总数为278742人。普世教会各教区终身执事人数增加了1234人，总计达到51433人。各大陆中，美洲增加了1257人，大洋洲增加了57人，略有减少的为欧洲27人、非洲3人、亚洲1人。全球教区终身执事人数增至50868人，全球共增加了1333人，增长的主要有非洲、美洲、大洋洲、亚洲，而欧洲略有减少。修会中终身执事人数为565人，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了50人。除大洋洲增加1人外，其他均呈减少。全球修士数量减少了666人，总计达到48748人。除非洲增加了107人，其他地区减少情况如下：美洲减少293人，亚洲减少126人，欧洲减少308人，大洋洲减少46人。全球修女人数继续呈减少趋势，减少了9805人。目前总计589423人。全球在俗团体中，男性成员共600名，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了10人，女性成员减少了689人，总计18266人。本年度增加的有亚洲、非洲、大洋洲，其他减少的情况为美洲减少了184人，欧洲减少了654人。全球平信徒传教士人数共计444606人，共增加了31320人。全球传教员人数减少了17384人，总计为286966人。减少的是地区非洲、欧洲。与去年截然不同的是，其他大陆涨势明显，大洋洲增加了328人，亚洲增加了14616人，美洲增加30667人。教区和修会大修生与上年同期相比呈减少趋势。目前全球教区和修会大修生人数总计为106495名，而去年为总计108481名。其中增加的只有非洲，其他大陆均呈减势。教区大修生共计64063人，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了845人。此外，教区修生人数增加的有非洲、大洋洲，减少的有美洲、亚洲和欧洲。修会大修生人数增加，目前为42432人，增加的有非洲、美洲。不同于去年了，亚洲明显减少，减少了1215人，大洋洲减少了18人，欧洲减少了236人。全球教区和修会小修生人数减少了140人， 目前总计95021人，教区小修生共计72654人，减少了192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2025喜年，
希望的朝圣者。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方济各教宗在为这次喜年颁布的诏书中谈到忏悔与赦免，指出怜悯和宽免这两个词是相通的。大赦是发现天主无限慈悲的一种方式，它表达了上主无限的宽恕。忏悔圣事保证天主会洗净我们的罪。圣咏中那些强而有力的话语让我们感到莫大的安慰，使他赦免了你的各种牵由，使他治愈了你的一切病苦，使他叫你的性命在死亡中得到保全，是他用仁慈以及爱给你做了冠冕。上主赋予仁慈宽恕，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恶对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过犯报复我们。赖孝忠神父在《圣年与大赦》一书中也谈到了历史上喜年中的大赦，他这样写道：
教宗乌尔班八世于1623年当选，他于1624年4月29日以万民请鼓掌诏书宣布了圣年。在这份诏书中，教宗特别要求主教们广为宣传如何能得到圣年大赦，力劝当代的名人前来为朝圣者做慈善服务。1624年12月24日，教宗开启了圣伯多禄大殿的圣门，那是第13届圣年，波兰王子拉迪斯劳也参加了仪式。不久之后，他就加入了大殿的神职团，因此他有机会接触到耶稣的面巾与刺透耶稣的长矛，并负担将之展示给群众的工作。教宗乌尔班八世的另外一份重要的诏书是在1625年1月30日公布的，其中宣布以台伯河圣母大殿取代圣保禄中途陵墓的朝圣点，因为后者被认为正在流行瘟疫。另外，教宗在1625年4月21日发布的《天主仁慈的胸怀》诏书也提及，任何人如果来到罗马，在朝圣圣殿为交战的热内亚与米兰祈求和平，也能获得大赦。值得一提的是，教宗自己树立了一个很好的热心榜样，他徒步到各大圣殿朝圣，并在天主圣山会的朝圣招待所为朝圣者服务。他也多次在圣伯多禄大殿为信友们听告解，特别是在圣周六，他每天邀请12位朝圣客在梵蒂冈进餐，并慷慨地赈济他们。他愿意与所有无法来罗马朝圣的人分享圣年的恩宠，包括隐修士、病人及囚犯。他还为此在1625年1月29日写了一封信，中座的挂绿。
1650年教会举行了第14届圣年，时任教宗是伊诺增爵十世，这位教宗于1644年当选，虽然那时他已经70岁，但仍然拥有一颗年轻的心。1649年3月4日， 他已临近了天主之子诏书，宣布了圣年。赖孝忠神父介绍这次圣年写道，
在这份诏书中，教宗除了代表圣城向朝圣者表达欢迎之外，也指出当代的宗教热忱已大不如教会初期，许多国家的信仰不再深刻，尤其是感叹于分离的教会不再能分享到圣年的特恩。教宗本人深度地投入在这次盛大的圣年筹备工作中，他放下了许多其他重要的工作，甚至也叫他的家人投入，例如他的弟妹奥林匹亚·麦达奇尼，她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女性，在筹备工作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在教宗面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奥林匹亚负责了所有招待朝圣者的工作，她甚至于圣年开幕的前夕1649年12月邀请了所有罗马议员的贵族妇女们去听耶稣会会士的宣讲，之后他自己发表演说，并且要求他们的合作。不必说，在场所有的人都响应了他的号召。另外，在四大圣门开幕时，他透过运作让他年仅17岁的侄子负责开启圣母大殿的圣门，甚至在他还没有被祝圣为神父以前，他就使他擢升为枢机。圣年开幕，朝圣者来到罗马，大部分的人是为了求得教宗所保留的罪过的赦免，各善会也为朝圣的人服务，不过却反映出时代的特点，心术爱作秀，明争暗斗。教宗严格地要求朝圣者必须朝拜四大圣殿30次，不过一般推测他自己最多不到14-15次，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健康状况渐衰弱的原因。另外，在这次圣年中，拉特朗大殿完全被修改成巴洛克的形式。
接着我们为您继续介绍位于土耳其东南部的图尔阿布丁隐修院群。这些隐修院是祈祷的团体，隐修士们每天的生活节奏都是围绕着赞美天主而展开。最活跃也被视为最大的隐修院就是圣人萨穆尔和西莫昂建立的莫尔加比厄尔隐修院。公元第五世纪时曾有500名隐修士，后来增加到1200人。今天那里有4位修士、13位修女、24位学生、10几位平信徒以及1位督主教。在原有的5座圣堂中有2座保留了下来。罗马皇帝和拜占庭皇帝都对这座圣堂感兴趣，尤其是赢得了儒斯定的妻子特奥多拉的支持。这里每天的祈祷时刻都令人着迷和沉醉，两个唱经班的青年随着典型的当地旋律诵读圣咏和赞美诗。尽管修女们也参与团体活动，但他们的身影并不经常出现。这个地方的参观人数也相当可观，因为这里有一个用作博物馆的区域，内有罕见的美的元素，包括一座拉芬纳风格的马赛克小堂，美得令人惊叹，让朝圣之旅真正成为一种多感官的体验。在海拔1250米的地方，有2排精心护养的玫瑰在迎接着朝圣者。午餐必须自带，最适合的地方是隐修院附设的美丽阳台。 建造这个阳台的目的是方便人们在这片迷人的绿洲停留，同时又不会对隐修院内部时间和空间的安排造成太大的影响。沉浸在森林中，晴天时从这里可以看到叙利亚平原、伊拉克山脉和马尔丁要塞。这个遗址也被称为触角，因为建筑物所在土地的形状是一个巨大的凹陷，其两侧似乎呈现出动物的触角。最初主要是隐修士住在那里，他们应各地的要求主要从事抄写礼仪书籍的工作。后来隐修院渐渐荒废，于2000年左右得到修复。还有一条与外界连接的道路，那是凭着巴迪贝乡村信徒的热情才得以开通。传说中建筑房屋所需的石灰是由羚羊来完成的，他们自愿自发地献出自己的奶水来取代了水。事实上这里至今还没有自来水，这让唯一住在这里的隐修士倍感辛劳，但也迫使他增加了魄力。在这里生活的一位隐修士谈到他们的生活说，天主与我们同在。这位隐修士名叫阿霍，他精力充沛，笑容可掬。他踏足此地是被遗弃两个世纪后第一位返回这里的隐修士。没人知道他是如何打理一切，让一切变得如此好客。十年间，围墙、蓄水池、梯田都已建成。阿霍在饭桌旁说，以前这里只有一棵树，现在我们有2000棵小树。他于49年前在伊斯坦布尔出生，父亲是一位金银匠，本来他可以走同一条路做同样的工作，但他不愿意做这个工作，他躲进了红花隐修院。后来他从那里出来，但在十年当中他的父母一直阻止他去圣堂，他一直坚持，最终如愿以偿。如今他是父母引以为豪的儿子。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介绍了教宗乌尔班八世举行的第13届圣年，他特别要求主教们广为宣传如何能得到圣年大赦，力劝当时的名人前来为朝圣者做慈善服务。我们也介绍了伊诺曾爵十世教宗主持的第14届圣年，而且他亲自投入了圣年的筹备工作。最后我们介绍了土耳其东南部的土尔阿布丁隐修院群，这次谈了莫尔加比厄尔隐修院。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